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博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大家好，大家平安。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吉玛纳博兰金泽玉神父，很高兴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今天我们要谈的呢，是我们的宗教语言到底在讲什么。大家不要忘记了，今天是我们的访谈性节目，所以我们欢迎我们的常驻来宾，我们的 Chris。
大家好，我是 Chris。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这个问题来开始来聊一下，就是宗教语言到底在讲什么。好，这我们都承认，我们语言是人有语言嘛，中文啊，英文，那意大利文。那我们在讲的时候，语言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你看，你觉得语言有什么功能？
传达一个信息，
信息，然后要让你听得懂
，
知道我的意思，而我们能够沟通，对不对？好，所以语言好像它好像是一种工具，让我们能够传达，甚至是复杂的意思。那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语言？
表达的时候，
也就是任何你要跟人家吵架也要用语言，
对，点餐也需要语言，
点餐语言，还有
现在也在用语言。
对，学术领域是不是也要用语言？
对
对，比方说我要说啊，现在做文献探讨，现在做什么什么执行研究，我讲一些话的时候就代表那个领域里面的东西，对不对？像你看去医院，为什么说我们会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很多一些术语一些代码，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语言。
对，
那是不是这样说，我们在宗教中也常用到语言，
是
对吗？比方说什么呢？天主保佑，对不对？平安，
是，
还有些什么呢？
愿光荣归于主。
对，愿光荣归于主。还有说你今天祈祷了吗？什么忧郁交给神，对不对？
像圣母转祷，
圣母转祷，神爱世人，对不 对？对不对？他都为你安排最好的，
是，
有没有？相信最后就会得到，
是，
有没有？反扣门就给你开，
是，
有没有？很多嘛，包括我们的圣经也是语言听得懂的嘛，哈，因为圣经是叙述性的语言，它并没有像有一些好像是其实是不懂意思的。我们有一些宗教的那个经书里面不是用表达性的方式在书写。它也是文字，可是拼起来呢，你不会得到那种很清楚的主词是什么，述词是什么，系词是什么，不会。那它反而是好像表达一种你要超越，这就为什么有些人说祭典的一些古文，或者是一些巫师可能在祈祷的时候用的一些经文，他会说这个是人听不懂的，就是因为他用一些声音拼凑起来的这种组合，他要表示一个更超越的东西。这种在灵媒，在巫师甚至我们用一个在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个叫做神恩的祈祷，里面有一些用那个舌音啊、方言、异语，这也是一个这样的代表。他们会讲一些，比方说哒啦啦啦啦啦哩哒哒，哎，可是这些词汇你听不出来，这在指什么？可是它有它的可能某种意义。所以有些你看，有些的宗教，它其实甚至它的祈祷文没有像我们的很多祷文这样，我们是比较叙述性的，也就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什么呢？天主请赐给我明天有平安喜乐，有没有？这是听得懂的话。然后天主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总是照顾我每一天，这都是听得懂的话。有的不是，有的就是嗡这样子，有没有？还是老爹要呜，他就这样一个小时哦。你看，他也用这种声音或者是一种语言，变他可以重复讲某些词。你看，像我们的天主教在东方，我们也有这样的传统。比方，我们就是一直唱耶稣，耶稣，耶稣。我们就说一个人祈祷两个小时，从头到尾都在讲耶稣，耶稣，耶稣。然后他也把这个当作一个祈祷，他就一直讲耶稣，耶稣，耶稣，耶稣。所以你会发现，这语言的用法好像很多种。
对。
那在宗教里面也有他语言的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就是要去探讨说，那我们有那么多这样的人在语言，在宗教信仰里面用这个语言，那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意义？
是
它是不是可以有存在的必要。我这样讲是因为我们本身是护教节目嘛，本来就很多人呢，他们对宗教，对天主教，他们对有信仰的东西是有一种畏惧的，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讲的话我们听不懂。比方说像刚刚说的什么啊，天主保佑你啊，你之后会有天主的祝福，你到最后你会成功什么等等等等。可是他有时候用自己一般的常识，他不太懂什么叫做祝福，什么叫做天主会保佑，天主会保佑。对，那你看我如果说哎，我妈妈会保佑你，那你就说哦，你的妈妈会 帮助我的意思，所以 你妈妈会用一些方式帮助我，可能是不是我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给我东西吃，还是等等等等等等， 我会去这样想象。可是天主会保佑我，这是代表些什么？
嗯，
对，是什么意思？
嗯，
那你不要看哦，在我们台湾也好，我们是本来就是一个宗教信仰很浓厚的地方，我们还容易懂这个说啊，老天保佑等等等等。可是你要想，有些人他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背景的时候，他听到说你开始讲说哦，妈妈保佑你，妈妈会祝福你，他会觉得说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重复一直说天主保佑你，天主保佑你，代表天主现在就会保佑你吗？不一定吧。你看我常常跟你说天主保佑你，天主保佑你，就像如果我换句话，我说我姐姐会帮你，我姐姐会帮你，我每次都跟你说我姐姐会帮你，我姐姐会帮你，这样。
嗯，
那你有看到姐姐现在帮你吗？也没有。你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讲这些事情，说天主保佑什么。可是我不太懂意思，是指他现在会帮我吗？还是说这个话只是在告诉你说你平安安心就好？
嗯，
所以他有一种就是你没办法把语言的意思把它拆成你日常理解的意义之后直接解读，你也说必须要浪漫一点，或者像诗化一点，就是诗情画意的方式去解读它啊，不断的告诉你姐姐会保佑你，姐姐会保护你，姐姐保护你，好像是在告诉你说你要心安。
嗯，
所以他的意思不是叫你说姐姐会保护你，然后你要立刻说好什么时间点他怎么保护，是开车来保护我吗？骑机车保护我吗？还是说他是汇钱给我吗？还是他是我被人打的时候他会出来用手挡吗？那个保护是什么意思？
对
对。可是你看我们觉得很平常说天主保佑神爱世人这些东西，可是在一些人听来他是听不懂的。
嗯，
这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个你传出去人家也没有想听，第二个就是你讲的时候人家也听不懂。
对，
我们很习惯用自己语境，就是语言的这个环境的方式，就是像是说你看我刚才讲那个例子，我说在医院有很多术语嘛。
对
对不对？那个红血球他不会说红血，他会说 RBC 这样。嗯，白血球会说 WBC， 他会直接这样讲。那他讲这个数字 讲出来的时候，如果他离开医院还用这个方式跟一个普通的人讲话，没有医学背景的讲话的话，他这样讲没有，就没有传达的意义。
对，
如果他一直用这种方式讲我们会听不懂。所以为什么会用大众的语言说啊那个是红血球啊，它是血液里面的一个成分，它携带氧气等等的。可是如果你不换成这种语言的话，人们不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宗教当中，我们习惯用宗教的语言来表达，以至于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也变成我们习惯讲
宗教语言，
所以打入不到大众的表达里面。
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家会说好，你好虔诚哦，你都是讲那些话，但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讲这个。
是，
不懂就算了，甚至觉得跟你有距离。比方说哎，耀廷可能，我先假设你没有受洗好了，可能Chris 没有受洗，然后他完全就是今天突然洗礼了，好吗？然后呢，他的朋友跟他出去金色山脉啊，可能喝个酒聊天之后，他的朋友们就发现一件事，说哎，为什么你讲话开始都会说什么天主保佑啊，平安与你，什么平安喜乐最重要，什么我相信上天自有安排，然后 可能讲些他们觉得哎，这个不像我认识的 Chris
会讲的语言。
对，嗯，然后他就开始问说，那什么叫做上天会安排？是说像我们不用赚钱了吗？然后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人，尤其是这个 Chris， 如果他很虔诚，他每天都用这个语言的时候，有很多人不习惯这样的语言，比方我们可能在办公室，还是你的，他就没有这个宗教信仰，他没有这个背景，他可能会一直觉得说，为什么要
这样讲话？
对，他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跟我们有一个隔阂？这样，那我们有时候也会有一种迷思，我们会以为说，我们用越多这种语言，就表示我们是虔诚的人，
好像懂这个宗教更多。
对，虔诚的或懂这个宗教更多，可是这就导致了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服传也很难让人听得懂，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一直在用宗教语言来跟大众讲话，这个未必是在传达的层面来说有效的。
是，
所以这也是我希望听众朋友跟我们，就是我们都一起去反省，平常我跟朋友相处的时候，我有没有能力能够把信仰的话用大众普通的话来讲出来，来讲出来。好，比方 Chris， 我这样问你好了，你有没有最有些经验，你跟你的朋友分享天主教的信仰，还是说有没有班上同学可能突然问你说，哎，这个信仰里面到底在信什么？
是，
那你通常会怎么回答？你会用很清楚的话，还是你会告诉他比较诗化性的语言的表达吗？还是你会写一首诗，还是就是你会用什么方式来尝试让他理解这个有一点超乎一般经验，因为信仰经验本来就是比较超越的嘛。对，那你怎么这样让一个可能的朋友问你，可是他没有这相关的背景，你平常是怎么用语言来跟他说明的？
我会用比较实际的方式，比方说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刚好有一群教堂在办活动，然后我们是在圣堂外面，然后有一群非教友的人可能很好奇里面在做什么，他们就进来，然后就询问说，哦，那这个空间它是做什么的？ OK， 他们是用空间来形容，我就说，哦，这是一个教堂，它是一个祈祷的场域。那祈祷这个词听起来也有点宗教嘛，所以我就说，哦，祈祷就是跟我们这个信仰，我们信仰的是天主嘛，是神，跟他对话的一种方式，或者是说把我的一个心里的意象，或者说心中没有办法表达跟一般人表达出来的东西传达给他。对，那就是一个最靠近他的地方，我的解释是这样。那他们就会进一步问说，那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不同是什么？
嗯，
这个我也会举很实际，我就说，哦，我们都是一神的信仰，但是天主教有大公留下来的一些传统跟习俗，所以我们会有圣人把一些有很好的信仰的表现典范，或者他做过一些事情，那我们大家在信仰的路上还是会碰到一些困难，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的好处，那我觉得这是天主教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会有所谓的主保，就是主要好像保护我的那个守护员的那种感觉。
嗯嗯，
那同样我们也因为天主的妈妈是圣母玛利亚，所以我们也很尊敬这位伟大的女士，所以在教堂也会看到她的圣像，就我会用比较是好像就是一般讲话的方式去理解，但我觉得这也原因也在于，可能我自己对于宗教语言的认识也有限，所以当我在表达的时候，可能也不太会用那些话来跟别人对话吧。我觉得
是是，
嗯，
像你刚刚用比较具体的方式去表达嘛，你靠近天主的空间
是
等等的，那这种都比较人还能够理解，
是
对，所以其实你也已经用相当于人们能懂的大众语言，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跟人解释，我们就比较喜欢用语境内很熟悉的话，因为你看像我们说，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嗯，
你看这样的话其实很深奥，欸，
嗯，
就如果人家问你说，欸，这句话是要讲什么，
对，
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什么叫圣宠？
圣宠，什么是慈爱？
慈爱、圣宠等等的。那 这就算了。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说啊，天主智慧照料，智慧照料，就会像我前面讲那个说，姐姐会照顾你。可是一个人就可能，如果他没有用宗教信仰的背景来去看这个语境，这个话，他会觉得，哎，那姐姐什么时候会出现？她怎么出现？她怎么来？她又是谁？那她的帮助是什么？帮助会帮助很久吗？还是一下而已？他会问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说上天智慧照料，其实在一个人耳朵，他听起来也会马上说，那你说上天会照料，那我现在也蛮需要钱的，他会不会就给我？还是我现在有法律诉讼在我身上，是不是我就不用准备了，我就好好的？他会把"照料"这个词无限的想象扩大，所以有些时候人家就会发现说："哎，为什么宗教当中讲照料，跟我在一般生活讲的照料有这么大的出入？"
是，
如果我说 Chris，我会照料你。我知道你是现在诉讼产生的人，然后我就跟你说 Chris 你放心，你法庭上我会照料你，那你一定可以自然的期望我会在法庭为你作证和讲话，还是出钱帮忙你请律师，我就一定会做这种事。如果我这么做，如果我这样讲又不这么做，你会说你的照料是空的吧？
对，
对不对？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好像宗教里面的话常常都是空的，因为你看说天主智慧照料，
对，
可是马上就会一样哦，一样的模式，他怎么照料？是现在我欠钱，他给我钱吗？
对，
然后我现在要被打了，他来保护吗？他们说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样，就说他可能用他的方式什么等等。可是他却说，为什么你用"照料"这个词，跟我现在日常理解的照料是不同的？所以他也会制造他有个印象，就是说，是不是宗教的话出现那些我听得懂的词，其实另有深意？
那可不可以说，就是因为词，以中文来讲好了，一个词可能有很多的，中文可能好一点，英文啦，很常会一个词有不同的诠释或翻译或上下文嘛，会不同的看法。
对，
宗教语言会不会其实也是一种去做一个相对比较定义式的解释，或是把那些东西比较概括式的用一个东西去包含吗？我不知道这样子讲对不对，就是比方说以刚刚的照料来说好了，
对，
我的感觉会是我好像不要那么理性的去理解照料这个词，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对, 对，所以好像跟我刚刚讲的有一点，就是我有点不知道，就是我讲话那个好像怪怪的那个逻辑，但是我就一个很明确的感觉，就是在宗教语言里面，即便我知道这个意思，但我好像也不是用我的逻辑去理解这个词汇，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可以。你点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人们为什么会去研究宗教语言？在学界，像在哲学界，
是
因为哲学有一个叫语言的转向，
是
对，那也是一个历史里面的发展，就是人们开始哲学，因为以前哲学就是什么都要研究，
是
哦，上天文下地理他都研究。那不过到了这19、20世纪，其实很多学科兴起，已经独立出这些学科了。所以哲学以前本来也包括心理学，包括什么灵魂学，包括物理学，包括什么，可是它在这一两百年就是被这些学科分出去了，也就是这些学科说啊，我不用跟你哲学有瓜葛了，我自己就在研究了。所以呢，你们就不是只有你们讲的话算数了，所以心理学独立出来，什么独立出来等等的。那其实哲学就 也是一样，他就开始去注意到说，诶，那我们哲学还在研究什么，然后就有一个语言哲学的展现，就是慢慢认为说，诶，那我们把重心放在语言好了，就是语言里面可能它有一些逻辑在里头，好，那这里面有可能是我们可以研究的对象。好，所以这是一个，这也不用太记得，我只是讲一个脉络。但是重要的是说，人们发现到宗教界有很多独特的语言，所以人们在表达的时候有一种传递但是又传不全的，
对
的，这个情况存在。
对，
所以因为传达又传不全，就是不全，就是全面的全，
对，
所以给人一种印象说，诶，那是不是其实宗教的语言都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就代表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变成其实它并不能实际的带给你什么认知上的增长，
是
或者人生处境的一种 一种了解，
是，
所以他会说这种就是像 pseudo science， 就是伪科学。因为其实在历史中也有一派人，他们开始说，哎，其实我们的语言呢，都要清清楚楚的，都要能够用逻辑的式子表达出来，
是
能够表达这样子。苹果是红的，那就是苹果是 A， 是是一个符号，
嗯，
然后红的是一个是 B， 那 A 这个符号 B 放在一起就知道说有苹果有红色，两个连在一起，关联能够懂，而且能够证实。
对，
他们就说这种东西的语言你才传达得清楚，才有意义。所以他会用这个模式来说，其他种的表达都不能。比方我说刚刚讲说天主是爱，那他们就会开始觉得说，那你的爱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叫做爱？那有多爱？比方说是偶尔爱你也叫爱吗？还是非常爱你叫爱，还是溺爱叫爱呢？
对，
所以他就会用这种，他说你这个程度我都搞不清楚了，那我不想用这个词。
是，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宗教间讲的这些话，你看我刚刚说照料是
怎么个照料法，
如何照料法，对，所以他们就会开始讲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宗教里面讲的东西就是没有意义。
是，
所以没有意义就不要跟着，
是，
所以不要去听。
是，
那就这些像是个伪科学一样，所以这个东西为我们生活没有任何实质的进展，所以导致说他们觉得，哎，宗教的人说话的时候既听不懂，然后传达的东西也没有意义，那不如现实一点的，我好好工作就好。
是，
对。那你有发现到这个问题，你就会注意到，哎，为什么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我们就是要去多一点了解语言真的能完全表达所有的意思吗？它里面有一些不全，是否就等于我们没办法表达它呢？那如果说宗教语言有这种特性，它没办法全然表达，那是不是代表我们就都不要
使用它，
使用它或者有宗教信仰了呢？对，好，那其实我想是这样子，我们大概很多人听歌，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也聊了一会，就是你如果去问说你喜欢听的流行乐，中文流行乐里面的歌词，其实写歌的人，作词的人，他们也会有两种的倾向可以去走。一种是写的词呢非常叙述性，就是非常逻辑性，很清楚，红色的太阳，就是说
红红的太阳，
然后照耀，小明走在海滩上被照着，就是都是用有画面能叙述、能表达、能验证的话。可是有一种是它更像意境的方式，我指的意境就是说它透过一些词汇的拼凑来表达一些你没办法一下就理解的。
是，
对，像比方说天主智慧照料，这也是一种啊。
对，
就是因为照料其实你不太清楚，但是他讲照料的时候，你可能会跟你自己从小被妈妈拥抱的经验做连结，对不对？还是他可能说孤单的角落的低声哭泣，他其实也没有说是哪个角落啊，是墙角吗？
是谁在哭泣？
对，是谁在哭泣？然后呢，为了什么而哭泣？可是他的歌词只要讲这几个词，
好像就明白了，
马上就明白了。然后有些可能失恋过啊，是亲人离去，他就自然带入，他就觉得他懂。可是其实不好意思，这个歌词，这个语言其实是相当不能理解的呢，
而且不完整的句子啊，
不完整的句子，而且不能够理解的。
是，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很好的方式从这个点去了解，就是如果我们听的歌曲都习惯有这种诗化性的表达，
是，
你就会知道其实为什么我们的语言里面确实也有这种用法。我们不是每一句话都要讲的听清楚明白，而是有些东西是一种
美，
或者你看你说美，其实就会马上叫会说那什么是
美，
什么是美？
对。
可是你看，你用一些语句的表达，它会带领你，是不是脱离你在现实一般经验的那种认识？比方我刚刚讲说，如果说小明在房子的角落哭泣，因为他刚刚跟妈妈吵架，这个非常懂，很限定，所以任何有跟妈妈吵架过经验的人可以带入这个话。但是如果今天我是跟阿嬷吵架，
对，
跟女朋友吵架，我可能就 带不了这个情境。
对，
可是我今天只有说墙角低声的哭泣叹息像眼泪，哎、嗯，这样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是什么听不懂、嗯、可是它却可以无限的让有情伤、就是受情感上伤害的，或者是跟妈妈吵架的，还是对，还是说失业很痛苦的人，他都
可以
自己带入。对、嗯，不过你可能会就说，哎，竟然我可以用不太清楚的语言来表达更广的东西。
对
对，所以如果我要讲的时候，如果我们这样的模式是成立的话，
对，
但其实这也代表为什么我们人会有宗教语言，因为确实在天主教当中，我们说。天主是超越的，无形无相超越的，没有人的语言能完全定义它。语言是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范式结果出来的，然后呢我们的语言对天主的表达也是很有限的。
是，
比方说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下天主教教理，
是
这个教理在第39条，他在讲如何谈论天主。
是，
你可能想说，诶，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独立出来？对，因为其实在历史上就是有人问过，说我们的语言那么有限，不能把天主表达出来，所以呢那就都不要用语言，也不要写神学，也不要写论述，也不要做辩论，因为这种天主的东西你越要讲清楚它，你等于是亵渎他，而且等于是说你永远办不到，所以不要写这些。所以他就主张说，信仰只是一种你的相信跟你的经验，你内心的那种情感得到这个相符，你觉得被理解，这就够了，是一种生命境界，就比较不是论述，不是说啊，我可以阐述一下天主怎么跟人说话，那个叫启示，然后他透过耶稣等等等等的。好，那于是这个问题就被提出来，那教会是非常肯定的，是说我们可以用语言。他怎么说呢？他说在支持人类理智能够认识天主的同时，教会也表达了他能向众人及同众人谈论天主的信心。所以教会是认为我们可以跟众人谈论天主，也就表示说教会认为我们可以用大众的话或者经过解释的话来让大众知道天主的事情，并不是完全不能，并不是说因为天主超越，所以我们的这个宗教语言也是讲得不清不楚，所以我们都不要用了，不要讲了，不要写书了，不要做节目了。没有没有，他反而说我们是可以表达的。好，这个信心就是他与其他宗教、哲学和科学以及非信徒和无神论者对话的基础。所以教会是鼓励我们，就像前面我提的说，诶，我们是不是有能力用大众懂的话跟人介绍我们的信仰？其实教会也在鼓励我们做这件事，他鼓励我们用精确纯净的语言，也就是经过字字好好选择的这种语言，能够去揣摩然后加以应用，我们能跟不同的人交谈。那他也强调说我们要跟别人对话一定要用到语言，不然 这很有道理嘛。我不能跟你说我是天主教的教友，我有很高超的信仰经验、啊、这个讲不来，所以我都不要跟你讲了，我就可能试着看着你眼睛，你就会心电感应、嗯、还是怎么样，说、啊、我们都这样就好了， 你懂你就懂，你不懂那就是你不懂，这样 对就是好像保持这种神秘这样。可是其实我们不是，我们认为说我们的信仰是可以透过讲话来说出来的，能够传递，能够被学习被了解。那他继续说，他说由于我们对天主的认识有限，因此我们谈论天主的术语也很有限，我们只能从受造物依照我们人性有限的认识和思维方式去认识天主。所以他还是强调说我们可以用语言，但是是有限的哦，这个限制会依据我们人性的。比方说万一我很少读文言文或阅读，可能我的表达就很简单，对不对？ 我日常能使用的词汇其实不多。可是如果一个人他很深究，比方说什么中文造诣啊更好，那他可能就用更深的词来表达嘛，所以这也会有一个限度的差别。好，那你看他继续说，所有受造物呢都与天主有某些相似之处，尤其是依照天主肖像和模样而造的人，因此受造物的各样美善都反映着天主的无限美善，故此我们能从受造物的美善中谈论天主。好，他这里引用那个 Wisdom Chapter 13 Verse 5， 智慧书13:5说，因为从受造物的伟大和美丽，人可以推想到这些东西的创造者。好，他现在说什么？他说既然我们人有限，没办法完全用语言表达天主，可是有一种东西是让我们能够正确传达天主，这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跟天主是像的。创世纪说我们是用天主的肖像造成的，所以人跟天主有相似之处。这表示我们人呢，并不是纯然的说人跟天主是完完全全分裂的两个东西，而是说我们人里头就有像天主的地方。我们说这叫那个 Imago Dei， 就是天主的肖像，特别是理性这件事情。因为天主也是整个理性的来源，它是真正的智慧的来源，它造了我们人，让我们人跟它很像，用它的肖像，所以人才有别于一般的动物，我们有思考性的智力在，所以你看到人跟动物差别是这么大。所以从这个部分就可以看出，如果我们跟神有一种相似之处，那就等于说我们人间的这些事物里头，你看受造物的各样的美善，他们都反映着天主的无限美善，所以我们能从受造物美善中谈论天主。他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人自己有跟天主相似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们在表达天主的时候，并不是两个完全没关的东西在平行线两端，好像说手机跟这一杯饮料完全是两端的，手机就是手机，饮料就是饮料，不是，而是说他们有相似性。所以等于是说，当我在表达天主的时候，其实有部分是会正确的，
是
因为我不是完全没基础通到天主那里。如果我完全跟他不可能有接触，那你可以说没错，那我们人就讲的话都不可能听懂。问题是没有，我们是他的肖像，我们有灵性的基础，我们也有超自然的这个面向，就是非物质的这个精神层面，所以这也等于我们跟天主有一种连结。只要我们还有连结，就表示我一定有某些时候能够讲正确有关他的事情。对，当然或多或少是一个问题，但是呢，你无法说你就永远绝对都办不到，所以这件事就指出了有联系。那他又讲说，这受造物的万物也是天主用他的美意创造的，所以万物中也反映出天主的美善，也就是说万物的创造也是跟天主有一种联系的。所以呢，既然有联系，你就不能说完全不无可能有交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等于我们人能够用一定程度的语言来表达天主。所以教会是肯定说我们可以讲天主的，我们可以写神学，我们可以论述，可以讲天主。今天很多人会说啊，信仰是讲不清楚的，所以你不要尝试去说明。对，其实没有错，我们不能以为一句话就能穷尽天主嘛，但是也不能走另一个极端说因为那样所以我们都不要讲了，全部安静。其实也不是，人并非对于天主的事完完全全不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耶稣也不用来啊，到世上来传给我们，用人的话讲给我们听有关天主的事，因为不是完全鸿沟吗？对不对？这其实也没有，天主也用语言的方式跟我们人一起嘛。对，然后所以他继续说，天主超越一切受造物，所以谈论天主的时候，我们的语言要不断的从一切限度、想象及缺陷中加以进化，免得混淆那个不可言喻、不可了解、不可目睹、不可捉摸的天主。所以他还在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在用语言的时候也是要去进化它，怎么表达能更清楚，要不断去反思它。所以为什么神学会进步，它会一直用新的表达方式，因为它试着要把那个面向全面都囊括起来，所以它今天还在发展。好，那人类语言表达天主的奥迹总是短了一截。好，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宣称，表示我们可以淋漓尽致的说，可是确实还是无法一模一样的完全讲尽天主的事情。我们就是有一个可能程度上，比方我们说天主很美，可是这个美你可能怎么想象呢？你可能是用你见过最美的衣服、看过最美的人来去比你说那个美，可是你要知道这个美跟天主比能比吗？天主的美超过这个美几倍？ 无限倍。
对啊，
对，所以你只能用定义，你只能用人，你只能用人最穷尽最高的点把它乘以无限倍，那你就说这大概像天主了。所以这在神学上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叫做肯定神学，或者是说叫做用类比的方式来表达，就是我们对天主可以用这些比喻类比来尝试说明。类比就是部分像部分不像，对，比方我说天主像父亲，部分像啊，对啊，对，父亲的照顾或父亲的爱，不是，可是也部分不像，因为天主还是比父亲在更终极，让你难以去捉摸他的意思。所以我们不管说天主像朋友，像朋友，像夫妻，都不会是我们现实中理解的那些词本身，还是更超越他。所以有人这么样子做一个整理，他说你只要记得讲天主的时候，你把那个类比乘以无限倍，这样就是天主。所以这也是我很喜欢用的方式，就是我很喜欢讲说天主像什么，天主像朋友。好，那你就要说，这句话还没讲完，你要说天主像朋友，而且呢是比朋友还好无限倍。
嗯，
你一定要加上这个，比这个 A 还好无限倍。比方说天主像什么，
天主像父亲一样，
那他还比这父亲好无限
倍。
或者说天主像老师，
嗯，
那他是还比这老师
好
无限倍。所以你永远要记得你可以表达，但是还是超越他。所以这样讲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就会知道说啊，原来我们确实可以这样讲天主。对，不过呢我们用的词什么天主是我的朋友，是我的伴侣，通通都比你人间想到最好的还要再好无限倍。所以这就是说明了为什么人类语言表达天主的奥迹总是短的一截，也可以让你知道说哦，他还是要让你再超越，要更。那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呢就是用否定的方式。好，我们继续看教理怎么说。他说这样去谈论天主，我们的语言当然是以人类的方式表达，在描述，在确实描述天主本身的同时，却又不能表达他无限的单纯。事实上我们必须记得，每当我们在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察觉到若干相同之处时，就必发现两者间有更大的不同之处。有没有？所以我说哦，他像我的爱人，但是又有更大不同，因为他还是比爱人
更
再好无限倍，再超越你的理解无限倍。而且我们不能明白天主是什么，只能明白他不是什么，以及其他与受造物的关系。所以这就是讲出了第二个，我们人怎么谈论天主，就是用否定的方式，这叫否定神学，或者是就是 negative method， 就是所谓的否定。它的表现方式就是，好，我不能直接说天主是什么好了，因为我说他是手机，但是他又不是手机，我说他是父亲，他又不是我这样理解父亲，他还在更。所以我们不如就反过来，我说天主不是小孩，天主不是人，天主不是有限的，天主不是受物理控制的，还有什么？
天主不是肉眼可以直接看穿的。
对，那你会用很多的不是不是不是来让你，因为人有逻辑可以去推啊，那那个是更这样子的。
嗯，
所以你看我刚刚跟你讲说天主不是
小孩，
那你就会把所有小孩带有的那种什么
特质啊，
特质，你会把它否定掉，然后试着想象一种更的状态，有没有？这个留在你心中的印象，这种认识，你就会对天主有一种比较接近的描述。
嗯，
所以在神学里面，就是为什么这两个表达是主要的，
是，
就是一个是用类比，好，但是在更好的一种类比，再来就是否定。所以这两个东西如果我们这样子聊下来，
诶，
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是可以的，
是
等于我们在表达有关天主的事，确实还是能够有一定程度能表达。
是，
对，那我们如果又回顾刚刚说的我们现在喜欢听流行歌啊，喜欢听很多的歌曲，那很多的歌里面也都是意境性的，或者文言文 还是我们生活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说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 po 文说什么？我父亲刚过世，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你有看过这样的文吗？
有啊，
他说什么？我失恋了，这不知道怎么形容。
嗯，
动不动都说我
不知
不知道
道怎
怎
么
么形
形
容，
容，
对不对？所以这时候要怎么办呢？有的人就会开始说唱一首歌吧，有没有？还是说大哭一场吧，画画吧？
吃一顿好的东西吧，
对，你会发现你面对语言没办法的部分，
对，
你会用更另类的语言来表达它，就是像刚刚讲的说唱一首歌，
对，对。
歌也是诗词，也是意境性，里头也是代表更它。概括了你
语
一
言
般
的
不能表达的那个层面，
是，
所以等于说人的经验其实本来就会用到这些日常语言以外的方式来表达，因为人会有深刻的生老病死的经验嘛，
是，是。
那还有一些特殊的时刻，所以我觉得说，只要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活着有很多这种经验，其实我们就要接受，我们本来就会用比较不一样的语言来表达，那所以宗教的人，他们用不同语言表达的时候，他只是在告诉你说，人不只是如此，他还有这个面相，所以我用这个语言来表达，那也在道出一个事实，让你知道你不是只有肉身而已，你不是只有一般的谈话而已，人其实是更有深度、更有广度的。所以宗教语言在讲的时候，其实在提醒你说，你是个很有深度的存在。你是很有深度的存在，就是意思说，不是只有物理性或学术性的表达，而是更有一些超越的面向。那这种面向在表达的时候，就变成我们如果能够了解，你就能够去理解说啊，为什么有宗教语言？你就不会觉得说，哎，他们讲这些话是完全不了解的。你目前听下来有什么感受呢？
感觉无形当中，一般不是天主教徒好了，或是有一个既定的宗教信仰的人，其实某方面来讲，他在阐述某些所谓不可言喻的东西的时候，也自成一派所谓的什么什么语言嘛。对，那可能每个人他有不同的经验去构成，对，只是他没有活在一个被定义或是流传下来一个很经典、很传统的宗教，那是不是也更去挑战那些说神不存在，或者是我们要怎么信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人，或者不能说人，不知道在哪里的这个造物主？好像无形当中，其实大家都是承认这个东西的存在，跟可以认同宗教语言这件事情，是这样讲吗？神父？
你可以稍微举一个例子吗？
例子，
对，我觉得会更帮助这个讨论。
我想一下，
对，
哦，比方说，我有听过有些不信神的人会说，宇宙可能有某种力量在召唤着我，
对，对。
或说宇宙有某种声音，它吸引着我去做什么事情。那我会觉得那个召唤或吸引，某方面来讲，我们可以姑且说它是叫宇宙教好了，就是宇宙教里面的一种宗教语言啊。
对，
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无神论者，或是没有在使用这些你们讲的我们听不懂的宗教语言。
对，
但其实无形当中，就像神父一开始说的，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民间信仰很浓厚的地方，
对，
所以其实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习俗都跟信仰是有挂钩
对，
的、有关联的。
对，对。
那其实我们在用那些词汇的时候，某方面就也构成宗教语言的存在了。
对，而且其实我们这样摊开来说，
是。
你会更发现说，其实连没有宗教融合的地方，我们都有某种宗教性的表达。就
是。
是我这样讲好了，人一定要有某种信念，
是，
那你用那个信念来表达的时候，这都是像是宗教语言一样。
是，
比方我说啊，不管怎么样，这是缘分。你可能说我不信佛，不信神，但是我
对，
说我会跟人家说啊，Chris，我们认识这个是缘分。
是，
其实这样也表示你在表达一个信念。你觉得说一说缘分的时候，马上就能够理解我的那个表达，说这是一个
是。
缘分。那其实这时候你就已经在用像宗教语言一样了。哎，因为什么叫缘，什么叫分，你可能会再去想，
是，
可是你不能，你只能去说那是一种表达。 表达说我们那么难得相见，这样的难得好像值得我们庆祝，然后这件事的那种珍惜感，我就说缘分。比方说有人讲说，哎，就是天生要努力啊，努力才有工作，
是
努力才有未来，
是，
这是一个程度来讲也是一种宗教语言啊，
是
因为你有一个信念说生命的价值就是可能看你的工作，努力的工作，所以你用这个东西表达说，你也会在你的范围里面跟同样这么认为的同事，你也会跟他们讲说，人生就是有一份好的工作。
嗯，
其实你无形中，其实你也没有去检证过这个话，
是
你不一定会说哈，什么叫工作？
是
那我在家里做那个电脑编辑也是一种工作吗？什么叫做工作？
是
对。那我如果不出来妨碍别人，是不是也是一种工作呢？对不对？这是不是也是工作？对。那所以其实细心想一下，就是人一定都要有一种信念在支持他。所以其实我们无形中是在语言中，其实都会有比较高级的用法出现。
所以
我指
的
高级就是脱离一般日常。
我们的意思是说，高级的那个词汇就类似于宗教语言吗？
对，因为宗教语言的表达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一般语言没办法穷尽那个奥秘，所以衍生出来比较不同于日常的那一种语言。
但是这个会让我想到，以刚刚缘分这个词来说，会不会也是因为在宗教语言它被广泛使用，所以它也流传到日常语言，变成好像大家缘分反而很好理解，跟照料相比，或是跟天主保佑的那个保佑相比。
对，嗯，没错没错，在语言的表达能传递意识上呢是可以理解的，
是
就是说宗教语言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
是
可是呢宗教语言它确实是有别于一般日常，
是
所以这一般你看像缘分大家就会知道说，也许我不相信神，不相信佛等等的，可是我听到缘分我可以理解这种奥秘，可是其实这个在信仰里面是天主的安排，或者说这个是就是一种随缘，
是
其实它是有宗教里头的含义呢，
是
可是这种含义呢一般人我们不了解它的脉络，但是我们也经验到了这样的奇妙，我跟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怎么能成为好朋友，所以我也有这种经验，于是我发现我日常的用语没办法解决，我就说了这是缘分，
是
所以其实我无形中也在用了宗教信仰的人士他们的那个思维方式，
是
不然你有种就说哦，这怎么解释我不知道，几率这只是几率，然后没有缘分，因为没有这种冥冥之中，没有这是几率而已啊，只是二分之一，然后我撞到了就这样，
是
可是你看很多人不会这样讲，他把那个他听到这样他反而会觉得哦，这个东西你讲就不是我的经验了，这个太普通了，我现在讲的是真的有够奇妙，跟他八竿子打不着能认识，你用几率来讲好像解释不了我这种感受，
是
对。那当然有人可以说你还是自作多情，那就是一个几率，可是无论如何人会经验到一些这样的事，那我就先不讲那些什么两个人一起走一条路，突然一个车砰下去，你旁边的人突然死了，你没事，你活了，很多人在那样的时候他太思考，欸，
是
很特殊的经历哦，他开始去思考说，诶，你说这东西只用几率，他觉得有一种更深的含义，
是
他开始在思考这生命是什么，所以你看这种活动逼着你要用日常生活以外的语言来表达，
是
所以也许有时候我们觉得，诶，我们都想要用听得懂的话就好，觉得宗教语言都在讲什么我不知道，其实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深度，
对，用不到，
对，我们目前太浅了，
是
或者先不用浅这个字，就是我们真的没有经验到那些特殊事件，
是
所以我们以为人永远不会经验那些，
是
所以其实说实在某个程度来讲，这样就让我们能了解到，诶，其实人如果真的有办法有可能性经历这些，也会使用这种语言的话，那你就可以说，诶，那其实宗教语言的存在它还是成立的，
是
它还是成立的。那我们今天很多人谈到这些信仰的语言，那也是在这种可能不知道某种可能科学主义啊，还是某种主义的想法，他觉得说今天语言也没有特别的意思，那所以他就会觉得宗教语言更没有意思，那他就会觉得这些东西不值得了解。可是我必须要说的是，宗教语言是另一种比较高级的用法， 他给你一个机会去探索人另一个你不常接触的，但是本来就在你内的一个面向。那宗教也等于承认你有这个面向。我就这样邀请好了，人不总是都控制得住自己的脾气或心情，你有时候会发现你有一些黑暗面可能在某些时候会跑出来。那当那些东西跑出来的时候，请问那是你吗？其实那也是你的一部分耶。
嗯，
可是为什么你过去不承认它？
是
因为可能你只是想要某一个面向的你，
是，
可这不代表你里头没有那
个
面向。对，那今天很流行嘛，都在心理智商还是什么潜意识等等的，都试着说要把里面的东西抖出来等等等等的。我要提的就是，如果有两种人生你可以选择，一个是叫你死不承认自己有这个面向，只要你接受最美好的一面，这是一个人生。另外一个人生是你可以接受你也有黑暗的一面，也有不清不楚难以控制的一面，你觉得哪个为你比较自由比较解放？如果是我会觉得一定是后面的，因为如果我是前者的话，那我永远都不能接受我有那种我控制不了的那一面，那我就会一直觉得我是不好的人。可是如果我生命的这整个样子我全部都能接受，那这个人生多好，等于我可以全盘接受我自己，去超越去努力，而我不会觉得我从起跑点开始就是一个一团垃圾或者是不完美的东西，反而我可以开始去接纳我的每一个部分。那我想在今天接纳是很流行的话题，所以我觉得宗教的语言他其实也在邀请你去肯定你有更超越的一面。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讲，宗教语言也许有时候确实有点难懂啊，我们也要不断的解释给人家听，也要用人家懂的话，可是也说你也要用这种话来邀请对方说你要进入比较深的含义里面。就像如果我跟你说话永远都用一般人听得懂的话，其实这也没有比较好耶。像 Chris 我跟你用节目我一定要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可是到一个程度来讲，有时候我会觉得倒不如我们有些时候唱一些歌，然后或者有时候我们做一个诗，说我们这是做诗干嘛，可是你就会知道有些东西是更超过一般的这种用语的。那如果我能够也这样子在我们的交谈里面出现很多这些东西，其实会很有趣啊，而且你会认识更深层面的我。你看我跟你说来现在 Chris 你写一首歌，其实你就会按照你的经验开始写一首歌，那个歌词就会直接比你跟我描述你的日记写什么，我可能还又了解了你另一个面向，对不对？你的感觉的那一面，你的感觉到有限或不可控的那一面的自己，对不对？这是透过意境在歌词当中我能够去了解的。所以宗教语言也有这样的用意啊，就是我必须要带你去思考说诶，其实你也有一些不一样的面向。所以如果我们全部都是用很一般的话来表达的话，那我可能就是停留在这个层次而已，我就停留在这个层次而已。这样就好像以前不是有一个人说什么年轻的时候看山是山还是什么，然后慢慢你知道这句话齁，
看山是山看海是海，
对，然后到了一个年纪说什么
看山不是山，
对对对，他就在讲生命境界的提升嘛，生命境界。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人的生命境界是有很多，那我们用比较深的语言也是在带你要前进，对不对？所以宗教语言到底在讲什么，他其实在讲说你是人，你有超越的面向，那你不要忽略你有这些面向，不要把什么事情都用一定要听得懂，一定要逻辑上分清楚才可以，这很重要没错，可是不是你身为人的存在完完全全只剩下这些东西，并不是这样子。你想想看，你要结婚，你要谈恋爱，这些东西怎么可能每一个都是逻辑的表达你的爱情？你一定有很多东西是你还必须用不一样的方式去经历去体会的，那个境界会有不同吗？就是人不可以把它限制在一个地方。那我想有一个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主题，可能我们今天有那个可能是我们改天可以带到的，那个主题就是今天其实在语言上面有很大的一个危险，就是很多人把语言 把它里面的意思抽换掉了、嗯、用这个东西来
当成一个控制政治的权利，
控制政治或控制宗教信仰、嗯、
是，
或者说抽换这个来让人们敌视宗教信仰、
哦、
对，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有下一个的题目的时候我们讲语言的时候再提这个部分，因为这也是我们护教学节目一定要交代到的，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语言成为了一种武器
是
被人运用到，对，那是另一个面向，也是语言的巧妙。所以其实我跟 Chris 在我们在讨论这个时候其实就有在想说，诶，为什么我们今天是用语言这个主题来聊，
是
因为这其实牵扯到蛮多底层的逻辑，就底层的东西，就包括解释为什么我们会不愿意倾听宗教家讲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预设立场说啊，那些东西都是不能懂的，所以可是其实你也不知道说，其实我也不懂我自己的人生，其实我的人生也很多东西我还要请教，可是为什么我无形中就会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在那边说，诶，我不用再听他们讲的话，这是为什么？其实我们都受一种大局思潮的一种主流的一种影响，可是我们自己没有自觉，我们接受了那些前提在生活。所以这宗教语言的部分 Chris 你觉得这可以在你的课堂上，或者不要说课堂上，在你一般信仰的实践上，你会觉得有什么可以拿来应用的吗？还是它提醒了你什么，它激励了你什么呢？
提醒到刚神父讲的那个超越性，我觉得蛮打动我的。就假设今天没有这些宗教语言的存在，我可能就只能停留在某一个程度，然后我可能就觉得足够了，因为我好像也不需要再经历那些东西，我的人生就满足了、
嗯、
但是如果以天主给予我们的这个自由意志，或者说他对我们的安排一定不仅于此嘛，他一定是有一个更长远的计划，或是有一个他希望我走的路的这种感觉，只是我现在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嘛，所以我们才会需要循着他的安排的那种感觉。那宗教语言给我比较多的启发是它会迫使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更多的好奇、
哇，
同时可能也会让我们想要透过用这个所谓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时候，我有一个相对经过这些神学家或是哲学家他们去该怎么说，他们去用他们的智慧去描述出来这个词，但他却也可以表达我的这个意思哦。比方说照料好了，可能在天主教的这些教友里面，大家就会 OK， 我都知道这个照料是一个平安，是一个天主有在我们心中哦，是一个大家都是在他的一个保护的感觉。
嗯，
我们好像会有一个共同的连结在这个宗教语言的基础之下，所以好像这个宗教语言无形当中也是一个串联大家跟团结大家的心。嗯，所以我觉得它不只是在提升自己哦，比方说刚刚讲的好奇，或是让自己有一个更深入的思考，我觉得同时也是让这个宗教的团体可以更稳固下去，并且大家用一个是比较没有纷争，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这样讲啊的那种感觉在、
嗯嗯、
当然这个都是这样讲，它背后是要有一个理解啦，
对，
我知道所以我才使用，并不是盲从，或是
对
神父跟我说我就这么做。
对，
对，
对，有时候这样会有一边大家都说哇圣体来好感动哦，可
是
其实我
在感动什么，
我从来就觉得什么这样，
对，
对，然后你又有 不明白这样，这还是像你讲要有一个基础在背后，
对对对，所以它一定有它的存在的意义跟价值，只是你有没有去发现以及去试着理解吧。我觉得我今天就是站在一个因为相对的可能对宗教语言也不是这么认识，所以其实今天也在跟神父说，哎，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有一点担心，好像自己不够有那种去跟这个主题做一个对话，哎，但是聊下来我发现也并非如此，就是真的存在我们大家心中的宗教语言其实已经形成了，而且无形当中其实我们也会在使用它，
对，
只是我们有没有意识以及愿意去提升这个语言在我们生活中的实践。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使用是说我要鼓励，就是如果你不是教友，你不是天主教的基督徒，你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然后你现在的朋友是很虔诚的人，我也想给你几句话， 我知道有时候你会很辛苦，就是你会不知道我该怎么跟他相处，因为他会讲那些我不太懂的话。那我觉得我知道你也会很担心说你不敢多问，怕他会很敏感会生气，所以我觉得我鼓励你，你可以多多问他们说你刚刚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用一种真的想了解的那种真诚，那我相信他们都会愿意告诉你。我觉得是有信仰的人也是要有这个准备，当你被问的时候你一定要乐意跟人解释，因为你要知道这么好的信仰经验你不加以用大众语言解释的话，那人们可能在第一步就胆怯了，他就不靠近了，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你如果愿意他也经历这个美好，那我真的建议你要对那些这么问你的人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喜欢回答他们。有些人这样，有些人他会直接说啊，这个你也听不懂，因为你不是信徒，哦，这个太暴力不应该，或者说啊，你不了解了，我讲你也不会懂，这不可以。我甚至都觉得如果有人这样问说，哎，你刚刚说的天主保佑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反而要马上十万分注意力在他身上来好好回答他，因为这是一个机会。
对，
而我觉得说朋友，如果你本身不是有信仰的人，你碰到这样你也不用害怕，你可以问，因为你一问的时候你才可以让你这个有信仰的朋友能够 回答来告诉你这个里面的意涵，那你了解了你也会对这宗教语言里面比较深的意涵你也会有认识，那其实你就更容易更快了解他们。毕竟我们在台湾还是离不开宗教信仰了，你还是在很多话题上会碰到宗教信仰，所以多多了解里头的用法，而不是说诶，我们立刻就划线，然后两边各自走各的，这样子会来得更好，就是我们能够知道说啊，有一群人他们用这个意思来表达。那我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也帮助在传福音的人，就是可能你是主日学老师，你是福传者，我希望你也加以去注意就是语言的问题，你该不断的去想用什么样的话能够让一个人听得懂，包括他的年纪、他的背景、他的身份，你能不能用一个大众的话来让他表达，或者更基本的，你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吗？比方我说哦，我好感动，因为圣灵充满，圣神充满，那我想请问你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吗？什么叫圣神？什么叫充满？要多做一点功课，你越去知道这是什么含义，你才能跟人家解释。不然有时候我们就当一种习惯啊，这种都说人家都说圣灵充满，那我也每次都说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像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是我们在天主教圈子，其实我们的 Holy Spirit 圣神，我们把它翻译叫圣神，就是 Holy Spirit， 我们叫圣神，就是天主第三位。可是呢，在基督新教翻译叫圣灵。可是很奇妙哦，我听到好多次，我们自己天主教教友碰到这种很特别的经验，信仰经验，他都会说哇，这个是圣灵充满，我听过好多次，然后就觉得很奇妙，所以他完全都在天主教，为什么
会跑出圣灵，
为什么他都会说圣灵充满这样。然后后来了解一下，我才发现说啊，因为只是因为他的朋友可能是基督教的朋友，他都常说圣灵充满，所以他自己也只是下意识的好或无意识的用这个词，他觉得很感动就可以用这个词这样。所以我必须要讲说，我们也传福音的人也 我们自己教友也是要注意，如果我们有时候太爱用这些词而不去深思说，请问一下我这样讲到底我懂那个意思吗，那我能不能够在人家问我的时候解释出这个意思，还是我不要随便乱用它。我觉得这样的谨慎是需要的，因为你真的才不会说吓到旁边的人说哎，你怎么有距离，还是说你自己讲什么也不晓得，人家就是说怎么像有信仰的人稀奇古怪，因为你动不动都会讲一些你连自己也不懂的话那这样有一点 你知道意思哈。我们好，我还是要套句话，圣保禄在他的书信里面说，我们与外人接触的时候呢，要保持明智，要能够明智友善的跟外面的人相处往来。保禄没有教我们说你跟外面的人讲话都要是听不懂的，然后跟人家往来的时候又要是让人家觉得你神秘兮兮难以捉摸奇怪的脱节的。保禄说跟别人相处，尤其外面的人，要很机智，要非常聪明，要非常知道要跟人家好，这是保禄书信这样提。保禄也说我为罗马人成为罗马，就是我成为罗马人，外邦人成为外邦人，对犹太人成为犹太人，总之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总之总能救一些人。所以我觉得保禄这个精神给我们很好的借镜， 我们人都在用语言沟通，不管哪个民族哪个国家，语言是我们最基础能够表达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部分多下点功夫，愿意承认语言在宗教信仰传播上的重要性跟意义，那你才会去下功夫去琢磨自己的表达，那这样才会推动你做出更好的或更适切的服传的工作。如果我们在语言上面都觉得啊，反正天主的东西就是没办法理解表达不了，所以我也不想学，也不想多了解，也不想多做功课，因为我觉得就是没办法，那无形之中其实我们就失去了用言语宣讲的这个使命。那没有这样的使命的话，请问一下你跟朋友，你怎么让他们知道天主信仰呢？语言是最能够直接往来的东西，你做一个动作他也不见得懂，你还是要用语言讲，所以语言还是一个天主给我们传福音的礼物。我们是道明会本身就是一个传递真理，所以我们用宣讲就是我们也重视语言，用语言听得懂的话跟人传播有关天主的事情。那我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也聊得蛮广也蛮深入的，那我们下次的时候我们就会讨论关于语言偷窃怎么在宗教上用。那今天呢就是让大家铺个梗，我们也更多一点的就是认识到原来语言跟我们的信仰有很多的关系，这样。好，那我希望也激起了各种的延伸，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加以应用在自己的情况当中。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这些你听了这一集的心得可以写给我那我可以回馈出来看是不是张贴在网站上怎么样，就是我可以匿名的方式来回馈，就是你所讲的这些的心得。因为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其实有的是会自己做笔记的，你会去把这些内容加以消化，所以呢无论如何我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常驻来宾，我们的 Chris，
谢谢大家。
OK， 好，那我就不用再感谢我，大家都知道我，
谢谢神父
OK， 好，我们最后做一个祈祷好吗？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个有意义的好访谈。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仁慈的天主，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因为你用言语创造天地万物，你用你的话造就我的生命，你用你的能力使我认识你，而且派遣了你的圣子耶稣使我们了解你的心。慈爱的天主，今天我们聊到很多关语言的事，我们愿意感谢你，因为你赐予我们语言，让我们能为此用这个来沟通，来表达，来赞扬你，用语言能称颂你的名，用语言能传达你的奥秘，用语言能彼此建树，安慰鼓励。慈爱的天主，我们将今天的节目交在你手中，将我们每一个人听众朋友也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继续照顾我们，看顾我们，也让我们在每天生活中因为日日更新，日日反省而更接近你，而更能够选择我们的生活如何能更靠近你，来舍弃我们不该的，而去更好的成为我们该成为的。仁慈的天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这样感谢赞美你。以上所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阿们。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